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西方国家领导人齐聚巴黎，誓言让俄罗斯赢不了。俄乌战争两周年，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令美欧不安。
Russia has been able to continue to resupply its effort, partly due to China.
报道：中国造船全球最多，是否为打持久战做准备？
海军这个军种跟其他的军种有点不一样，培养一个舰长需要20年。
精彩点评：中共中央近日发布巡视条例，
把这个党的所有动作都当成了独裁的工具。
那到了20大之后，对于党中央跟领导核心的巩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20多个欧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官员星期一2月26号在巴黎开会，展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高度团结一致，并向俄罗斯表明，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之际，各国对基辅的支持绝不动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以来，已经有31000乌克兰军人阵亡，这是数月来首次披露的军事损失的官方数字。不过泽连斯基没有透露受伤的人数，他说这样会帮助俄罗斯的军事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俄罗斯入侵两周年之际，在霍斯托梅尔机场录制视频讲话，他表示要以乌克兰的条件来结束战争，实现公正的和平。
You saved your country. You saved all of Europe.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4号在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重申欧洲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并表示会提供更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其他西方领导人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之际来到乌克兰表达团结与支持。众院美中竞争特设委员会要求马斯克开放星盾卫星网络供驻台美军使用。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上周六2月24号在写给太空技术探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埃隆·马斯克的一封信中表示，多个消息来源向委员会透露，太空技术探索公司通过星盾计划提供的卫星宽频网络服务并未在台湾和台湾附近地区开通。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加拉格尔在信中清楚表明了在中国对台湾军事入侵情况下对包括美国军方人员在内的通讯需求的担忧。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浅滩泻湖入口处安放新的浮动障碍。路透社通过查阅麦克萨技术公司2月22号拍摄的卫星影像发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华岩岛泻湖入口处已被一道浮动屏障封锁，而距离此处不远，中国海警船上星期声称将一艘试图所谓非法入侵的菲律宾船只驱离。针对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与三架菲律宾 FA-50 战斗机于2月19号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南中国海上空并肩飞行巡逻。美国国防部周四表示，这是 B-52 轰炸机在该地区的定期轮换，旨在加强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两位流亡的知名社媒大咖警告说，中国警方正在调查和恐吓他们在国际社媒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这表明北京当局在严厉压制国内不同意见的同时，持续将管控的长臂伸向境外的批评言论。为应对 下一阶段的美中芯片战，中国公司目前忙于储备芯片制造设备的零部件。对于西方和日本芯片设备制造商来说，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既是一个幸事又是一个诅咒。眼下他们的销售量激增，但是长期的风险却在成倍增长，尤其是在更低端的技术设备上。以色列最高法院26号开始听取有关是否应强制极端正统犹太教派男子服役的辩论。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法庭外，要求兵役制度平等。目前持续了五个月的与哈马斯的战争使得以色列军队人员紧张。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报道。俄乌战争两周年，中国对俄罗斯的非致命支持令美欧不安。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令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担心。虽然中国还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但是美欧相信正是俄罗斯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为俄罗斯经济输血，才使得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可以运转。另外，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大量非致命产品却产生了致命后果，那就是中国的重型卡车、无人机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直接加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力。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思阳的报道说，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近日在一场纪念乌克兰战争两周年的驻华使馆联合活动中说，美国对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感到失望，称中国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中国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在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俄宣布两国关系无上限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美国和欧洲也一直在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不过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到来，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给予俄罗斯的非致命援助带来的后果，也开始着手应对。根据中国海关总署1月12号公布的数据，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1亿美元，与2022年相比增长 26.3%， 远超过中俄领导人此前下达的将两国贸易额增长一倍的目标。2024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中国官媒预测两国贸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将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在不久前的慕尼黑会议上，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演讲中说，不要问乌克兰何时结束战争，而是应扪心自问为什么普京仍然可以继续打下去。
Militarily, Russia has been able to continue to resupply its effort, and this is partly due to China, becaus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维什尼克告诉美国之音，军事上俄罗斯能够继续提供补给，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因为尽管中国不直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努力，但是俄罗斯取得了很多中国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无人机和一些非军用的军民两用物品，包括卡车、重型卡车和一些弹药。
So even if China doesn't directly supply the Russian military, they are a source of an important source of military related.
他说，中国虽然不是唯一向俄罗斯提供这些技术和物品的国家，伊朗、朝鲜和白俄罗斯都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关的物品。但是中国无疑是重要的来源。陆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俄乌战争两周年，中国对俄罗斯的非致命支持令美欧不安。接下来与您分享 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中国造船全球最多，是否为打持久战做准备？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造船厂2023年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商业用船。有分析说，中国造船厂持续扩大规模，有助于其为持久战做准备，在战时加速生产和替换损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工信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业2023年承接了全球三分之二的新订单，全球一半以上的商业用船都是来自中国。徐湘云的报道说，《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份报道指出，中国造船厂在获得全球足够订单之后规模扩大，一旦发生持久战，中国造船厂将能达到战时生产的速度，加速生产和替换损失船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防专家马丁告诉美国之音
：“Well, their ability, China's ability to produce transport shipping。”
马丁说，中国生产航运船只的能力很可能会使其在持久战中维持自身的能力更加乐观。如果是一场长期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东西都需要更换，那么能够替换船运工具就是一个优势。徐湘云的报道还说，有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主要造船厂的军事和民用运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资源共享。大型造船厂既能够制造商业用船，也能为中国海军制造军舰，美国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美国的造船工业过去几十年来持续大幅度萎缩，原因包括全球化工业转移和国内政策变化等因素。独立时评人王健表示，美国制造业工人已经转型，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钢铁行业发展是造船业得以扩大的原因。不过王健也认为，
解放军虽然在不断地增加他的军舰，但是你要知道，海军这个军种跟其他的军种有点不一样，培养一个舰长需要多长时间？20年，从水兵开始变成一个舰长。所以呢，实际上海军这个军种呢，它是需要时间去成长，不是说我有这么多军舰我就有这么多的战斗力，不是的，海军是需要非常大量的投入的。所以解放军建那么多的军舰，它能形成多少战斗力，这是一个疑问。第二，解放军的海军距离美国的海军还有非常远的距离。美国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搞清楚你的对手在哪里，然后做出准备就好了。
王健表示，中国的造船厂大多同时建造商用船和军舰，两者难以区分。王健还认为，一个国家造船业的发展必然有助于军舰制造。中国确实有造船这个平台的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军工企业有能力制造先进设备。徐湘云的报道说，中国海军持续扩建舰艇规模，目前中国拥有370艘战舰，预计2030年将扩充到435艘，而美国海军拥有292艘战舰，未来几年规模预计会维持不变。徐湘云的报道还引用马丁的评论说，比起战舰的数目，战舰的质量更加重要，有更多战舰并不代表力量更加强大。尽管美国的商业造船业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美国海军仍然是一支非常有能力的力量。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中国造船全球最多，是否为打持久战做准备？休息一下，我们关注学者对中共中央2月21号发布《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发表的精彩点评。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润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就是说， 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2月21号发布《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明确中央巡视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政治站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连日来，中共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刊载解读文章，宣讲条例的意义。那么，专家学者对巡视条例如何解读？以下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的精彩片段。
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巡视条例的特点？中共为什么要如此广泛的宣讲呢？
我们知道他现在是几人上位之后第三次修订条例，一个是2015年，一个是2017年，现在是2024年在做。就2017年那时候呢，他这个你刚才提到的两个维护还没有出来。
嗯，
其实后面还更荒唐的一个事情是，两个维护之后，他在2021年还提出一个两个确立。你要是一般正常人，你要新确立以后才去维护。他本来就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习近平的中央权威已经拿放那里维护了，后来再又出来又两个确立，又确立习近平的权威，后来让加了一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所以现在变成你看条例，你如果细读的话，他是把习近平的重要讲话、重要批示都要去落实，要让所有人要服从，就是他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我讲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把它回到一个顶端了，就是用这个法规当成一个儿戏，为了去维护他个人专制、个人独裁，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掩饰，就是把这个党的所有动作都当成他独裁，当成他独裁的工具。
我们看到，随着习近平任期的推进，中央巡视的这个利剑和震慑的目标却在发生变化。我来请教台湾林展辉教授啊，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央巡视的对象和重点在习近平的三个任期当中都有明显的变化和不同。那么林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是。那我们回顾，那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他其实就已经针对中国中央的国家官员，还有整个国有的中药企业来讲，他都进行那个大规模的巡视的全覆盖。那到十九大，更深入的基层去将所谓的常委，然后政协组织做了一帮全面的一个巡视，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肃清政敌的跟连根拔起的一个政治目标。那到了二十大之后，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说，他对领导的党中央跟领导核心的巩固，还有整个社会维稳成为一个主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中央巡视的目标跟重点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第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政治性突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新修例的条例里面来讲，那习近平开始坚决维护整个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核心地位跟全党的一个所谓的党中央的权威跟集中领导、集中统一领导。那这部分呢，就是要加强他的政治监督的职责。那第二个，他针对了所谓的第一把手的一个监督，那这样的一个监督当然就是对主要的一个负责人进行更深度的监督，而且要监督这些主要负责人的忠诚度。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冯崇义和林展辉的精彩片段，谈他们对最新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的特点等看法。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缅甸内战第四年，军政府向中国靠拢。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内战进入第四年，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公开赞扬中国是缅甸的好朋友，要重新加强与北京的关系。观察人士分析，缅军对中国立场前后矛盾。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陆阳。林伯宏的报道说，海外流亡缅甸人媒体伊洛瓦底上星期2月21号星期三报道说，中国云南省省长王宇波与缅甸军方最高领导人敏昂莱前一天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面。这是缅甸政府自从上个月在中国斡旋下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达成正式停火协议之后，中国政府官员首次访问内比都。据报道，兼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王宇波与缅甸军政府官员讨论了恢复缅甸与云南之间边境贸易和货物流量的可能性。林伯宏的报道说，在此之前，敏昂莱与仰光一座体育场举办的庆祝春节活动上称中国是长期支持缅甸的好邻居和好朋友，并且表示他非常感谢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就缅甸内政采取正确立场。不过此前发生的1027行动也使得缅甸军政府自从2021年2月夺权以来面临最大的挫折。伊洛瓦底的报道指出，敏昂莱在1027行动之后于11月的一场紧急会议上表示，那次行动中有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此外，缅甸军政府并于随后允许部分人士在仰光举行反华抗议活动。长期观察缅甸情势的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分析称，军政府最近几个月的举措显示他并不信任中国，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极度孤立无援的窘境之下，又需要中国提供支持的矛盾立场。
The coup leaders, they will not like what, they've been losing and, the operation, 1027,
惠惠登说，军政府一方面不愿意看到他们正在节节败退，以及他们遭到据称得到中国协助的1027行动攻击的局面，他们一直对中国明显对武装团体的支持是批评态度。但与此同时，缅甸军方领导人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军政府正失去国际支持。当军政府批评了跟中国有关的事件之后，他们认为需要取悦中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林伯宏的报道说，在澳大利亚博斯声援缅甸民主的活动人士左奈宁也与惠惠登的想法一致，认为即便敏昂莱表面上做足面子给北京，但实际上相当忌讳中国掌控当地的经济命脉，双方在各怀鬼胎之下很难加强合作，军政府是借此确保他的政权稳定。
They never liked China before even, before the coup, you know. They say, oh, we don't like, you know, Chinese, you say.
左奈宁说，缅甸军政府即便在政变之前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中国，他们经常说我们不喜欢中国人控制我们的经济或者其他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忘了这一切，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中国也知道如何控制这些将领，所以中国不太在乎军政府，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军官很腐败，因此也很高兴跟他们做生意。林伯宏的报道说，虽然缅甸军政府并不信任中国，但是左奈宁表示，由于北京台面上同时与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关系良好，其对于缅甸局势可以说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陆阳。
听众朋友，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缅甸内战第四年，军政府靠拢中国。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武阳的乌战两年专题报道之四，专访基辅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丁吉平。我们稍后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这场战争让无数人的生活彻底改变。不过，仍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基辅继续他们的学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武阳在俄乌战争两周年前夕到乌克兰实地采访，下面为您选播武阳对基辅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丁吉平的采访报道。
大家好，我是武阳，现在我在基辅最大的一个图书馆，叫维尔纳德斯基图书馆前面。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还是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在基辅啊，继续他们的学业。那么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会见到其中的一位在这边攻读博士的留学生。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在这边读什么呢？
我现在在这边读博士。
嗯，学什么？
学社会教育的。
是哪个学校？你可以说一下。
就是他们这里的基辅国立大学，就是伊面尼·达拉什夫钦卡。嗯。
所以你在乌克兰几年了？现在是？
五年了。嗯。
哦。所以你当初是因为什么想到乌克兰留学的？
可能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因为当时已经考工作已经考上了，可是就叛逆了一下，二十几岁就忽然叛逆了，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出来留学。
你喜欢乌克兰这个国家吗？
挺喜欢的，就很自由，这里的人活得很轻松。
前年的二月份爆发的时候，当时你当时没想到马上离开吗？
其实当时还是怕死的，但我想有没有可能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呢？然后我妈妈也打电话给我，她说你快回来吧，哎呀没事儿，因为当时正好也是疫情还没结束的时候，回国手续特别的麻烦，要隔离什么的，然后而且我们机票也很贵，因为我生活费啊学费全部都自己赚，我又不想让我妈给我出这个机票钱，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再看看吧，然后我们就留下来了，然后就在那儿等了没几天，鄂波隆那边就爆发了那个很大规模的那种巷战，就车子都被那个枪什么的就给打穿了，然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和她男朋友就开着车过来把我们接走了，然后接着我们就一开始说要从匈牙利过边境，结果到了匈牙利那个快到匈牙利那边发现那边的手续很麻烦，我们就从波兰入的境，因为之前我们都去过波兰，然后就从波兰入境就比较方便一些。
你在波兰待了多长时间呢？
待了大概有，我是快三月底才回到中国的，大概在波兰待了有半个月左右。
哦，你最后还是回国了，从波兰。
最后回国，因为我妈说你不回国我就不认你了。
然后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老家是贵州毕节的。
所以你是回去待了多长时间呢？
有半年吧，有半年，就是从三月底到那儿以后，一直待到了九月多一点点，我就回来了。首先是因为学业的问题，因为老师要让我写论文，然后我们还有很多 seminar 了，就是那个研讨会要参加。那博士和别的不一样，你不参加 seminar 了，你就没有学分。然后我老师就让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回来了。主要是我也想回来。
啊，除了学业以外，那你觉得，那你现在待在这边是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有，我很爱我的祖国，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都爱我们的祖国。但是呢，我在这边生活习惯了。所以我在这待了这么些年，我这几年都是靠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在这个城市有我自己的一个心灵寄托吧，可以说是。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个男朋友是乌克兰人，所以而且他也想要去中国，那我想的是既然在这么患难的情况下，就是战争还没结束，他也不能去别的国家，那我们就等等这个战争结束了一起回中国，不也是很好的吗？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武阳基辅专访中国留学生丁吉平，谈俄乌战争对他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